在二十章呢，其实一到十八节，他提到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妻子，当他换地方的时候，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把他妻子叫做他的妹子，并且去骗人，怕觉得妻子很美丽被别人看见，说不定被他杀了，并娶他的妻子，所以他因恐惧因害怕会这样去去跟人说，那也是罪啊。我们首先要说清楚，这是一个恶的事情，他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克服这个习惯性的罪恶。你说怎么从创世纪二章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来学习关于这个习惯性的这种罪恶呢？其实很简单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香香，我们发现其实亚伯拉罕不是一次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在圣经中第二次他这样子关于妻子和他的关系隐瞒了他与妻子的关系，并且他妻子遇到危险。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可以说困惑我们的或者说习惯性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它是什么。什么叫习惯性的罪恶呢？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经常犯的罪恶，我们一次又一次会去做的恶事情，也就是说反复出现的这种恶习。其实这种事情虽然可能对于自己的心感觉压力不大，或者说可能做的时候也不会内疚，也不会意识到，但实际上习惯性的罪恶会导致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受到很大的障碍，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与别人的关系由因为这样这个习惯性的这种罪恶受到阻碍了。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他的怒气，可能是因为抱怨，可能是因为私欲，可能是因为贪婪，可能是因为谎言、暴力，这种罪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甚至可能包含在自己的个性里面，就是这个就是我。有时候这种罪呢，也是困扰我们的，也算是最难处理的罪恶。因为他不一定会在我们生活，在从我们自己的视角不一定很容易看到，他会成为一种盲点，一种盲点。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其实我们犯罪呢，我们得到圣灵的教导训诲，明白自己的罪并悔改，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听到你这个事情是不对的，然后呢你继续犯，再听信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继续做，慢慢我会发现我的良心在这方面没有知觉了。我听，我可以说阿们，我可以赞同牧师或圣经的话，但是我不一定会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更不会去改变。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在圣经中这种所谓的习惯性的罪恶是经常出现的，在人物的这个生活中，也是在圣经的教导中。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有借口不脱离它，不解决它，不悔改，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在罗马书六章的十二节，圣经教导我们说，他说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将死的身子里做主。好，注意这个命令，他是向信徒说的，好，叫他顺从情欲。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做选择，让罪做你的主，可以做决定不让罪做你的主。习惯性的罪恶也就是把你心灵的一部分交予这个罪恶，说这是我的，这是我要做的，我不听天主，我不听天主的话，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改变我的生活，我就要这样做。好，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把我们心的这一小部分，这小块块说，这个是我要给自己，我要陷于罪恶，我要让罪恶在这一块生活中做主。主说这是不应该的，他说所以不要用罪恶在你们将死的身子里做主。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权利不用罪做主，说明习惯性的罪恶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不应该存在的。其实人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被罪恶 缠绕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都清楚。但是在信主之后，我们信主前的罪常常会称为信主之后的绊脚石。好，就在你信主之前，你所参与的，你所爱的，你所给你带来很多快乐的那种罪，在你信主之后，虽然你已经有自由了，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了，但是往往那些欲望会成为我们信主的绊脚石，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所以天主会吩咐我们，像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节这种话，他说你要去掉你们从前的行为，脱去旧人。他是在告诉信耶稣基督的以弗所教会的人，把你的旧人脱去脱掉。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信主之后可以借着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情欲去过日子。换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信主之前所做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哇，那你有信仰，那你应该是很善良的人。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来看，实际上信主也会犯罪。我们也可以犯罪，甚至我们在圣经中还可以找例子，信主的人可能比不信主的人还恶，是不是？这个事实我们是必须承认的。但是天主救了我们，他教我们脱离旧人和旧人的私欲，所以我们不能容习惯性的罪恶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不应该让罪把它看成，哦，这个只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性格，这是我的生活，哦，这个不是那么大的事情，牧师，这只是一个小事。不不不，这是一个大事，因为罪是罪，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天主讨厌它，恨它，我们应该从我们心中处理它。其实亚伯拉罕在我们这个经文中发现，其实明显看到他是一个罪人，他也被罪困扰。在创世纪二十章的记载中，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犯罪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我们自己查考圣经，我们发现二十章这个亚伯拉罕犯的罪也是一个习惯性的罪恶。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他一次犯。我们发现他家庭、他家族、他连他的儿子都会学习这个罪，好，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好，他是反复出现的。好，那圣经为何要记载亚伯拉罕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会给我们记载这样的亚伯拉罕呢？其实他可以不记这些故事，给我们留一个特别完美的人叫我们效法他，但实际上天主并不这样做。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旧约圣经包括旧约圣经人的罪是为何记在圣经中的。在格伦诺前书十章的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他们造这一切事都是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是要警教我们在末世的人。他的意思是，天主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样的事情，在这个象象文中，它是指以色列人的悖逆。好，我们可以正好也引用在亚伯拉罕的悖逆上。他记载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目的吗？其实是为了警教我们。那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习惯性的罪恶会被记在圣经中？因为天主要告诉我们，你们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并想教导我们如何解决。所以我想从这个创世纪二十章来学习，从亚伯拉罕的例子中来学习怎么不做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把它拿做一个不好的例子，然后呢学习如何去避免习惯性的这种罪恶。实际上今天呢，我尽量控制一下时间，我有十二个不同步骤，我们从亚伯拉罕可以学习，我每一个就简快的过去，如果有笔可以写下来，我觉得能够对你属灵生命有好处。如何克服这种扰乱我们的习惯性的罪恶，我们应该先借着什么样的这个办法去去掉它。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困扰性的罪恶或者习惯性的罪恶。 在这个创世纪二十章，我们先读一下一到二节。他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前到南方，住在加迭舒尔的中间，栖居在基拉。亚伯拉罕称他妻撒拉为妹。基拉王亚比米勒差遣人将撒拉拿进王宫去。那很有趣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离开天主原来告诉他去的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叫基拉。这个基拉他目的很明确，他不是要长期居住在那儿。你注意有两个字，寄居。他说要寄居在那里，也就是暂时我先走一走。但是他面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走了，他怕别人看到他的妻子，要因他的妻子杀了他，或者给他带来一些麻烦。但有趣的是什么？这个不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这样做。你可以翻到十二章，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十到十三节。亚伯拉罕之前下过一级地，也就是埃及嘛。他说那地遭遇年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与天主立约之前的名字叫亚伯兰，对不对？就下一级去了，要住在那里。好，他说将近一级，对妻撒莱说，这个是撒拉盟约之前的名字，叫撒莱。他说我知道你是美貌的妇人。十二节说一级人看见你必说你这是亚伯拉罕的妻，他们必将你他们就必杀我六你，就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好，然后呢，在十二章发生什么事情？法老看见他的妻，问了，哎，这个是谁？问了他几个臣仆，然后呢，他们说，这个是他的妹子。没丈夫吗？没丈夫，那要不娶她来吧。好，然后呢，发现这个事情。而且其实十二章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二十章之间这个内容其实很相似。天主保护了撒莱撒拉，没有让他遇到危险，也没有让法老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警告了亚伯拉罕，并且咒诅了法老。我们到这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还在做同样的事情，他还在撒谎，他还在隐藏他妻子的身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经常愿意为了隐藏事情保护自己去做什么，去撒谎，并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问题。虽然之前遭遇了问题，他这次再遇到一些他觉得可能一些艰难，或者他觉得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他就说那行，我还是以之前办法，我就撒谎就行了。但觉得这次可能结果能好一些嘛，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的。那如果亚伯拉罕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会不会有？我们会不会有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盲点，我们看不到的问题？其实我们会有的，我们会有的。而且有趣的是什么？这种东西我们自己很难看见，但是我要这样说，圣经经常提。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有一句有两几个字，我觉得值得我们看一下。他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的人如云围着我们。好，他是指我们基督徒。好，我们有很多见证人指的我们的之前的榜样，对不对？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出去容易做什么？连累我们的罪。他在说有一个怎么样容易连累我们的罪，而且很有趣，他没有把这个罪明显提出来说就是这个罪，他就说那个容易连累你的罪。好，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会有容易犯的罪，甚至我们会说习惯性的罪恶。有时候这些罪恶很难意识到，因为它已经非常深深地冲入到我们的性格之中，我们心里变成我们自己了。好，那这个就挺麻烦的。有可能你的祖父 你的老爷啊，他情绪暴躁，对不对？他是个情绪暴躁的人啊。你母亲啊也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你同样也情绪暴躁，容易发脾气。大家都知道你脾气暴躁，你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接受了脾气暴躁，说这个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这跟我出身背景有关系。其实因为他与你家族有关系，与你家庭背景有关系，应该因为所以与你性格有关系，一下子你就会忽略它是一个罪，并且把它解释为你的性格。有的罪是我们环境接受的，或者根本不认为是罪的东西，是吧？比如撒谎、骄傲、自私、色欲，他们会说这个倒没问题，这个都是很自然的。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我们听多了哈，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可能接受世俗关于这些行为的判断。因此我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个罪恶是存在的。这个就像罗马书二章所提到的，天主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不要效法世上的什么风俗，你们的心念要祈求欢心，就在天主看来这不是一个借口。你不能由你的出身背景或者你所长大的环境中说啊，我们环境就是这样子。比如我们经常会提到说，哎呀，你信教的人好像跟你出身背景有关系啊，你生在某个文化中你更容易信教了，好像这个是一种文化。但是在天主看来，文化不是一个借口，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有我们良心为证，有天主的话为证，我们清楚对错是什么。所以我想问大家，那如果第一步呢，就是意识到自己有习惯性的罪恶，那你的是什么呢？哪些罪一直困扰着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能去针对它、克服它。那这个需要我们不学习亚伯拉罕，并说我要面临我自己心中的罪。那这个还需要一点，就是需要我们打开圣经，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是活泼的，像两刃的剑一样快，啊，能查验人的心。好，那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觉得，如果你有愿意改变的心，圣灵会很愿意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讲道，把问题指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第一步是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有。但是第二步呢是。认识自己的软弱。好，认识自己的软弱。你说这个和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有什么区别？我要你考虑一下。这个创世纪在20:1-2，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实际上克服习惯性的罪恶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那为何习惯性的罪会出现、会发生的？因为我们在某一点很弱了。好，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信心，我们对天主的话语，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弱点，是吧？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他。已经犯了罪，但是我们不应该觉得很惊讶，我们不应该觉得他遇到他的这种错误感到惊讶了。为什么？实际上因为他已经犯过这样的罪。但实际上我们经常好像忽略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在我属灵成长，好，我之前有的软弱现在不是软弱了啊，我之前可能容易跌倒的问题，并不是我 现在在面临的问题，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发现从到了二十章，亚伯拉罕已经最少二十五年，有二十五年的时间认识天主，跟随天主，这个是很久的了，二十五年了，是吧？他二十五年与天主保持关系，实际上他在最近的这几章经文已经显出他非常大的信心。你考虑一下这里的象象文十七章是什么？十七章天主告诉亚伯拉罕，他要生一个儿子，对不对？并吩咐他将家中的所有的男人都要受割礼，并作为天主和他立约的证据，外在证据，是吧？那亚伯拉罕直接做什么？他当天直接遵行天主的话语，表达他要与天主立约，并且表达他向天主的信心。十八章是什么？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了天使，并且得到天主的认可。我们可以看到他得到天主的认可。其实我们看到十八章，我们发现来的一位使者吧，就是天主的使者。换一句话，就是成人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就来了。我们看到他得到天主的认可。第十九章，天主将自己毁灭索多玛的计划告诉了亚伯拉罕，说我岂能隐瞒这个事情吗？跟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还能隐瞒这个事情吗？不能。然后我们看十九章，亚伯拉罕就做什么？开始为罗德祷告，为他家祷告，为索多玛祷告。然后天主做什么？天主答应了他的祷告，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到了二十章，我们看亚伯拉罕犯他在十二章，也就是刚开始与天主同行的时候犯的罪。为什么？为什么？毫无疑问的是，亚伯拉罕的跌倒中，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无论你是在属灵的进步，在属灵生命上有多么的成熟，我们始终是软弱的人。我们是软弱的人。实际上，当我们认为自己不软弱了，在这时候，我们已经是在非常容易跌倒的一个地步了。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强的时候，我们已经出问题了。格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所以自以为站立得住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这意味着什么？自己觉得没问题的人是在问题的边缘，小心，小心。在这个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再容易陷入某种罪恶的时候，认为我们已经战胜了他，那么我们最容易受他的影响。我们可以凭着天主的恩典保持胜利的生活状态，但是我们应当时时警醒，对不对？注意，谨慎。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软弱的人。我们软弱的人，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记住自己脆弱和容易跌倒的倾向。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再容易陷入罪的时候，在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边缘了。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圣经说，我也晓得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你注意保罗说什么？没有良善。你注意他说，在我肉体里，在我自己的心里，这个肉体是指我们的情欲，好，没有良善。当天主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必须把自己包含其内，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的意思是人行恶，好，我们的心是邪恶的，我们除了自私骄傲，我们不懂别的。好，天主要我们意识到，其实在我们肉体之中，我们是没有良善的。那么如果你说你可以跨你的肉体说我不会犯这个罪，那你已经出问题了，你已经开始下坡了。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人其傲必速败坏，人心傲必要轻跌。轻跌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没问题，我们就会跌倒。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亚伯拉罕相信天主，并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形容为伟大的信心，然而他仍然是软弱的。我们也是如此，你是如此，我是如此。如果你自以为站立的稳，认为这个是我之前的问题，我现在没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如果你认为已经战胜了某种恶习，我们的心已经放好绊脚石了。那为了征服习惯性的罪恶，我们必须谦卑地认识到自己对于弃罪的脆弱性。当我知道我有习惯性的罪恶，那这个已经证明了一个事实，我在这一方面我是软弱的，我在这一方面是软弱的。你是否仍然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性、懦弱性？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亚伯拉罕在20多年前所犯的罪，再次使他轻浮了、跌倒了。好，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没问题。这个事情好了，没有你的旧人，你的肉体好不了，还是那样的啊。我们还是要谦卑下来，依靠天主，让天主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依靠他了，因为觉得没有必要有这样的信心了。好，我这样的信心已经不需要了。所以第二步也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直到我们是有习惯性的罪恶和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有这个恶习，但是我意识到了并说好我今天不做了，第二天我说你看我还可以的，你看我已经连续三天不出现这个事情，哎，这个态度有了，第四天会有的。好，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第三步呢是要远离诱惑，远离诱惑。还是20章1到2节，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上一次亚伯拉罕，撒谎，并差一点失去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是不是？是因为他逃到哪里？埃及去了，逃到埃及。在埃及可能会遇到一些敌对的势力吧，一些可能比他厉害的，他怕自己生命危险就撒谎了。我想问亚伯拉罕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将自己放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呢？就如果上次你犯了罪，勉励了这种因压力、因环境来的诱惑，你为何要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诱惑之下呢？这是我想问的问题。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没有做决定远离、远避诱惑。这个可能是来自我们刚提到的一点，就是他 看不出自己的软弱了。好，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说咱们走吧，咱们去那儿待一段时间。那不是说去那个地方本身不好，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心里开始害怕，并且开始喊他妻子为妹，说明其实他走的时候他也知道基拉有非利士人，基拉有可能要那个敌对他的人。天主吩咐他搬家吗？也没有，是不是？天主没有告诉他你去基拉，不是这样子。那他为何要迁移到新的地方呢？圣经没说，但是从这个寄居这两个字来看，其实他可能也是想躲避一些事情，或者获得一些事情，获得一些利益吧。无论如何他搬家，圣经虽然不清楚，但是他去的地方给他带来之前有的那种环境，之前是他跌倒的那种诱惑，然后他还去了。有的诱惑我们是不可避免的，这圣经告诉我们，有的诱惑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的诱惑我们会自己找的，有的诱惑我们就会自己找，那这个就麻烦了。天主形容我们应当对诱惑的态度，你看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5:29-30，他说若你的右眼叫你犯罪，就应该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遗体，免得全身被丢在地狱里。好，天主对眼睛的诱惑有什么看法？后面说若是右手叫你犯罪，就啃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遗体，免得全身都被丢在诱惑里。天主的意思是避免诱惑，天主不再告诉我们去开始砍肢体和挖出眼睛，天主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我们会遇到诱惑，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我们应该避免。关于维持自己的纯洁，圣经如此说，在箴言7:25，他说不要人从你心偏向他的道途。什么意思？他这里提到关于色方面的引诱，他没有说不要和他同房，不要和他在一起，他说不要任从你心偏向他的道途。他的意思是你心要小心你在往哪里想，他那个道路他的道途你不要走，不要迷在他的路径。我知道这里可能会遇到这种诱惑，但是我知道哎，好像过了那条街可能有个麦当劳，我饿了啊，所以我先路过没事，我不会被诱惑的。好，主在说你不要怎么样偏向他的道途，表达着什么？我们从思想和行为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我应该做什么？远离，我应该在远离。哦，这个很重要。如果要征服习惯性的罪恶，我们必须努力的避免一切能引诱我们犯罪的这个道途。而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在避免所有潜在的异惑和罪恶的机会？就我知道我经常做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不好了，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有习惯性罪恶的问题，我在这方面有弱点。好，那你避免吧。你避免吧。第四步， 圣经说我们要意识到罪对他人的这个应该是他人的影响，不好意思。有时候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妻子撒拉，首先对他妻子有影响，这重要吗？我觉得非常重要。亚伯拉罕说的谎话导致亚比米勒将撒拉直接拉到宫里去了，要娶过来了。那其实你在这里我们要说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的这个撒拉是一个很美丽的人，对不对？极其漂亮的美貌，这个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我们要明白，在创世纪二十章，撒拉应该快九十岁了。好，他还快九十岁了，所以你可能你会发现，哇，那这个好像有一些奇怪。其实可能有两个原因。天主其实在撒拉身上行了一个神迹，这个我们清楚，他叫一个九十多岁的女孩，一个女人能够生孩子，这是一个神迹。好，并且给她乳养和照顾孩子的这种的能力，那这样叫她身体恢复的这种形象可能带来一些外貌上的这种表现，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跟她美丽有关系，因为这个想象我也没提她的美丽。这个亚比米勒估计和她有别的意思，很可能亚比米勒出于政治目的娶她。好，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这时候的亚伯拉罕，我们发现几乎没几个王能跟他在钱财方面对比，在军事势力对比，索多玛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也是被亚伯拉罕和他的精兵救过。好，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很有钱的人。那古代的君王常常会通过婚姻来做什么？来取得盟友和财富。所以其实在圣经中我们经常有这个例子，为什么所罗门要娶埃及法老的这个妻子，是不是要加强他与埃及的这个联盟。同样亚比米勒娶撒拉为妻，可能是有钱方面或者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目的，我们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亚伯拉罕的罪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只管住到自己，忽略这个行为会对他自己妻子的损害，没有考虑到，他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罪总会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非常重要的道理。即使私下进行的隐藏的东西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实在圣经中他提到了不同的影响，其实他提到家庭中的影响，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犯罪维持习惯性的罪恶，这个会对家庭有直接的迫害。你说会有吗？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二十六章，七到八节，这里讲的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讲的是谁？以撒的故事。七到八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他说是我妹。哎，他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别说，你的罪不会影响你家人， 不会影响你周边的人。亚伯拉罕习惯性的罪恶是他孩子学他，并且成为他孩子自己的毛病，这挺麻烦的，这挺麻烦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周边的人。你说没，我没孩子，但是你还会影响你周边的人，还会影响你的生活，还会影响你的朋友，还会影响你的弟兄姊妹，还会影响你父母，还会影响你未来的家庭。好，所以就是有迫害力的。那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它不仅影响我们肉体的家庭，它会影响我们属灵的家庭，也只是指教会嘛。作为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有不同的肢体，但是如果一个肢体被罪感染，难道身体不会都被感染吗？它会影响到整个身体。保罗讲教会中的罪恶比作免教，并说有一点全团就有了。好，你说在哪儿？在格林多前书五章，在格林多前书五章的向下文，他在指出格林多一些严重的罪恶。然后注意他说什么，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他们自夸什么？有人知道这个罪恶，但是在说跟他没关系。好，他说什么，岂不晓得一点绵教能叫全团发起吗？在这里保罗在讲什么？罪对一个教会的迫害力。如果你觉得没事儿，我是教会的这个会友，我是参加聚会的，我是爱主的，但是我也喜欢参与这种罪，但是大家也不知道，也没问题，不会影响谁，不是，你已经在影响你的教会。好，罪恶有传染他人的倾向，而罪的后果是常常波及他人的，这是你要明白的。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人认为他们不可负的罪是可以的，他们不去跟跟罪斗争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罪的影响一直影响我嘛，是吧？经常我们习惯性的罪啊，我们就说这就是我的毛病，不影响别人，何必要去那么的严格，是不是？我听过人说我的决定不会影响其他人，或者他们会说我现在不在乎我自己的生活，谁也不要在乎我自己的罪，对不对？但是他意识不到的问题是，你所做的事情不仅在影响你，也在影响你周边的人。习惯性犯罪的人他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他只考虑自己。然而如果能考虑到其他人和这个罪如何对其他人的影响，及其他人的后果，那这个会助于他抵御罪恶的诱惑。当一个父亲要犯罪的时候，想到这个罪对孩子的影响，他可能说我不干了。当一个母亲自私的时候，然后习惯性就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想到他孩子和他孩子将来的家庭，然后说不，我这个毛病必须改，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五步，要仰望天主，要仰望天主。我得加快，创世记二章一到二节，他亚伯拉罕也是我们之前看的经文，亚伯拉罕这样的行为是来自什么？是来自不信。他为什么要想那个基拉的人说这是我的妹子？他是来自不信。我们翻几个经文，17章15到16节，天主说他要祝福谁？撒拉。17章15到16节，天主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撒来 不可再称撒来，要称撒拉。十六节，我必赐福与他，彼时他从你生一子，我必赐福与他，是他做列祖的母，必有许多的国王从他而出。你注意他在说什么，我不仅祝福你亚伯兰，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妻子。那这个说明天主已经允许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夺取他的妻子了。你看十二章的三节，天主也说我要保护你亚伯兰。你看十二章三节，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将祸于他。看见了吗？他已经允许亚伯拉罕，你放心，你不要怕别人怎么样，我要祝福你的。十五章一节他这样说，他说这事以后主在末世中笑于亚伯兰，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要护卫你如盾牌。亚伯拉罕有他要怕啥呢？他有什么可怕的了？天主已经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你应该仰赖我。然而亚伯拉罕决定通过撒谎来保护自己。这个就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不信天主。他不信天主。亚伯拉罕的罪源于缺乏什么？信心。你知道吗？你的习惯性的罪也是一样的，它是源于不信。在我们的不信中，我们可能会说，天主啊，我感到孤单啊，我不相信你会给我一个好的伴侣陪友，因此我要追求自己的满足，不愿意等待天主或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为什么？因为天主你看我现在情况，这是什么？这不信。或者会说，天主你不够关心我，因此我要背叛你的话语，辜负你的恩典，去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是什么？不信。或者有人说，天主我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我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你没有保护好我，因此我们就会生气，并与那些伤害我的人争斗。不相信天主和他的话语。圣经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为自己报仇，人若生气宁可让他，因为敬赏主说，仇敌在我，我必报应，报仇在我，我必报应。所有的罪都源于什么？缺乏信心，并且对自己和自己的这个办法的这种自我信心自信。但天主叫我们做什么？箴言三章五节，你需专心仰赖主，不可倚仗你的聪明。好，如果你又经常反反复复的犯的罪，是你信心出问题了，是你信心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仰赖主。第六步，从被天主惩治得智慧。天主会惩罚我们吗？会，但是我们要从他的惩罚中获得智慧。你注意第二节，撒拉被拿去宫去，他被拿进宫去了。这个很有意思，当天主允许亚伯拉罕当天主允许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被亚比米勒夺去时，这就是已经开始天主对亚伯拉罕的 惩罚了。天主可以使亚比米勒没办法去把撒拉拉到王宫去吗？可以。其实在象征文中我们发现他已经不允许他亲近撒拉，并且叫这个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人不能生子了，在这个期间之内，包括他女婢、他的仆人、他们家所有的妇人都不可怀孕。所以在我们看看这个香消文，我们发现其实他在王宫里的时间应该不短，因为天主已经多次拦阻亚比米勒不是他亲近撒拉，并且让亚比米勒直到我家被咒诅，我们家所有的妇人没有一个怀孕的，那这个时间应该是有几个月吧，对吧？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对亚伯拉罕的惩罚。我问你，在这时候亚伯拉罕在想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特别爱撒拉。有时候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觉得哇，这个丈夫太讨厌了，你看都不爱他的妻子。没有，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撒拉的关系，我们发现他真的很爱他。你不信我，你去看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他疼爱他的妻子。但当亚伯拉罕为保护自己开始说谎话，他可能，我们要明白，他可能认为那可能会有谈判的过程吧，对不对？作为撒拉的哥哥，我们可以进行谈判，也可以给我取的这个过程啊，也可能是一周、两周、几个月，对不对？我可以找出别的办法，我可以用我聪明，我用我智慧去找另外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我可以逃跑都可以，对不对？我只是想避免现在这种的危险，因为别忘了，他只是在那儿寄居。他觉得这个谎言不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什么？是国王亚比米勒说接他来，亚伯拉罕就没办法了，来了。估计亚伯拉罕在一级撒谎也有这样的背后的逻辑。我先这么说，如果别人问了，我们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不让这个事情发生。没想到天主说，那你竟然这样来犯罪，那好吧，你得你所撒的种子的果子吧。你看怎么样？翻到希伯来书，这个经文比较长，我没有完全到那个 PPT 上，但是是关于天主城市信仰他的人。在希伯来书12:7-8，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若被惩治，正是天主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惩治的呢？好，这个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中，就是父母会管教孩子啊。我们现在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有点变态了，就是父母不管教孩子了。但是他说是人人都被惩治，你们若不受惩治，那你像什么死儿子四子好不好？不好，他是不被爱的孩子，不像亲儿子，以为这什么惩罚孩子是爱的表现。就像箴言说，一个这个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爱孩子的父母，一个不打屁股的是不爱孩子。为什么？因为不惩罚孩子是对孩子的行为，包括对害孩子的行为感觉无所谓了。就像我看我孩子喝毒的话，我会说别喝毒，我甚至把那个毒从他手中给打掉了，我打他的脸，我踢他，无论怎么样我不会让喝那个毒。但是一个不喝孩子啊，你随便，我不会向你动手的，我很爱你孩子。不，你不爱你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你让他参与他不应该参与的东西，你觉得没事儿。但是希伯来书12:10-13，圣经这样说，我要你注意，他讲了很多关于被惩罚。他说一开始不快乐，对不对？ 但是到了后面啊，我们受到这个磨练之后，我们必怎么样？在十一节他说必能得善行平安的果子了，就意思是成指如果有好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就孩子能够得到什么？他能享受善行和平安。好，但是他要引用这个在我们信徒生活的时候，他十二节和十三节是对我们直接的，我们大人天主与我们关系的一个直接引用。所以他说手疲倦的，心软弱的，你们应当使他强健。什么意思？十三节，应当将你们走的路修理平直，免得瘸子饶路，并且得痊愈。什么意思？实际上他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对于天主的惩罚的态度很重要，也就是说被惩罚不改变继续软弱，就称为什么？就称为瘸子饶路了。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从天主的惩罚学习得智慧，其实我们不会立马痊愈，只会做饶路的瘸子。其实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他已经有一次因为这样的诱惑的失败，有同样的惩罚，他选择我不要做强健的人，我不要从天主的惩罚学习。所以天主说那好吧，那咱们再来一遍吧。好，天主最近他这样的对惩罚，他惩罚这个惩罚你了没有？天主说，天主所爱的孩子他必惩罚，他必惩治。那他有没有？如果有，你学到了什么？这个很重要。你是否在天主所允许的试炼和管教中变得更圣洁？还是你变得更苦涩，更害怕，有更多的不信任，变得更不虔诚？其实这个是亚伯拉罕已经遇到了问题，也是给我们做警戒的。第七步，哎呀，这个时间真的，哎呀，我说快点啊！这个是三到七节，我们要从天主的恩典得智慧。我们必须从天主的恩典得智慧。我们刚才说从他的惩罚得智慧，现在我们要说从天主的恩典得智慧。三到七节，如果你仔细读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亚比米勒在梦中见了天主，天主告诉他，你别这样了，这个妇人是别人的妻子，你若跟他在一起就必要死。好，然后亚比米勒不能理解，说我是没有，我是正直的，我心是正直的，我手是清洁的，我没有碰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别人的妻子。好，很有趣。现在他在第七节，第六节他说，天主在梦中对他说，我也知道你做这事你心正直，因此我也做什么，拦阻你亲近这妇人。天主没有让他犯罪，免得你得罪我。第七节，现在你将妇人归还她丈夫，她丈夫是先知，可以为你祷告。他说保全你的生命。好，在这段叙述中他展示了天主的恩典。虽然亚伯拉罕犯了罪，但天主保护了他和谁？撒拉，他的妻子，免受严重的后果。虽然看起来 似乎有点不公平，但天主一直在关爱和保佑亚伯拉罕，因为他是天主的儿子，也是与天主所爱的。事实上，当亚比米勒归还撒拉时，他还给亚伯拉罕牛羊群、女婢、金子。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失败后反而变得更丰富。这一点很明显展现了天主的恩典，但这个恩典也是想做什么？促使亚伯拉罕的悔改。你说什么意思？罗马书二章的四节，天主形容他与以色列国的关系，他这样说，他说还是你们藐视天主的仁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仁慈是领你们悔改的。其实我们要特别小心，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犯罪没有直接受罪的直接后果，我们的反应可能是，你看看我这还好，我罪没问题，我们看错了，以为我没犯罪，但是天主说，不，你在藐视我的恩典。虽然天主的恩典是被人利用做犯罪的借口，但是恩典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它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感谢天主，天主施恩于我，因为如果我收到我该受到的直接的后果，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天主施恩于人，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克服习惯性的罪，我们要了解天主的恩典，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恩典。天主对亚伯拉罕的恩典是为了促进他的悔改，为了给他机会悔改，而非鼓励他继续的悖逆。好，他不说你看亚伯拉罕我祝福你，好，你再次继续这样做吧，没有。然而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恩典是有界限的。给你举两个例子，创世纪三章六节，关于大洪水，天主说，主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不永聚在他们里面，现在要这么容他们120年。他给了他们120年的恩典，听挪亚讲道，劝他们悔改，没悔改，怎么什么来了？洪水来了。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主说：“这在受纳的时候，我听从你，你拯救的日子，我保佑你。先进是受纳的日子，先进就是拯救的日子，以为这是今天是你可以信仰耶稣基督得救的日子，但有一天你会过这个界限。”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不要藐视天主的恩典。你对天主的恩典有如何的反应？当你犯罪以后悔改，那天主会宽怒，会施恩于你。他有时候也会保护你不受罪恶的最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将你失败转化为你的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对吧？他的恩典是否在激发你的改变？或者你对天主的恩典是否在怀着轻慢的态度？你看我没事啊，天主虽然他话语这么说，但我你看我这样做了，我还好啊。你这个态度有问题，你这样的人也不会改掉你生活中习惯性的罪恶。第八步，我们必须了解天主给我们的身份和呼召。这个我就简单的说，在二十章七节， 你注意天主在回答这个亚比米勒的时候，他称亚伯拉罕为谁？为先知。即使他撒谎了，天主对他的评价不是说这个很有罪恶的人，这个充满邪恶的人，这个背叛自己媳妇儿的人，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先知。他对亚伯拉罕的评价不基于他的罪过，而基于天主对他的呼召和他在天主面前的身份。亚伯拉罕在他这个天主的关系上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了彻底性的改变。亚伯拉罕因信被天主称为义人，尽管亚伯拉罕多次失败，但是他没有改变他在天主眼中的身份。好，被管教的儿子是儿子。好，天主要我们明白我们在他面前的身份如何。其实大家翻到罗马书六章，哎呀，没时间了。简单看两节经文吧。罗马书六章，这个太长了，没打 PPT， 我先给你选几个，我们先看一下。罗马书这个我们之前也学过，我也不用特别的强调。一到六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然仍旧犯罪，叫恩典更加宽大吗？断乎不可。我们既然与罪断绝，像死人一般，岂可仍在罪里活着呢？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关系与罪断绝的关系，是不是？他说岂不晓得我们奉耶稣基督受洗的是效法他的死受洗？我们既效法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他的意思是他已经给我们他新的生命和复活的权柄，是不是？第五节，我们若效法基督的死与他联合，我们必效法基督的活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人的本体和他同定在十字架上，将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孽的奴才。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但你注意第十一节，他说这样就罪说你们应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天主面前靠我主耶稣基督看自己是活的。一个有习惯性罪恶的人，他很难把自己从天主的视角看自己。他经常会说很多话啊，我撒谎了，我感觉永远无法有自由，我无法圆蔽这样的事情，我脱不了这样的网络。天主说，我已经把生命给你，你需要把自己看作有生命的人。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你永远不会成为天主要你成为的人，除非你能明白天主如何看你。你注意他说亚伯拉罕，有机会我们今天看不了，罗马书十四章，他说亚伯拉罕因信被称义了，成为义。天主叫他说你是个义人，他不是说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说我看你为义人，因为你相信了我和我所应许的救赎。这个我们知道，也象征着亚伯拉罕也很清楚知道将来耶稣基督要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信了他就成为义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看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这个都是很清楚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撒旦他经常会利用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我们对罪的这种思维来欺骗我们，使我们陷于罪中。他会对我们说你永远不可立住，你永远不会成为天主能使用的人。他的谎言虽然可悲，但是也有许多的人受到他的影响。但天主仍然在说，你的罪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已经赎了你的罪， 我已经给你复活的权能权柄，叫你过新的生命，你接受我给你的应许并活在其中。我是你从属灵的死亡中已经复活到属灵的生命中，你是新造的人，现在按照这个新的生活、新的身份、新的护照去过你的日子。你是否按照你新的身份、天主给你的护照在看待自己？其实这个是克服习惯性的罪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第九，这个错了，受，谢谢，不要受恐惧的辖制。20:11，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里的人不敬畏天主。他在给亚比米勒解释他的行为，亚比米勒很生气来找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待我？好，他说，我以为这里的人不敬畏天主，必因为我的妻杀我。基拉是一个非常不敬虔虔诚的地方。好，所以亚伯拉罕感到害怕，认为他那里的人会要他的妻子把他杀了，所以也撒谎了，隐瞒了他和他媳妇的关系。其实很有趣，亚伯拉罕和撒拉确实是兄弟姊妹姐妹的关系，了解亚伯拉罕你就明白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说他也没说谎啊，但是他隐瞒了事实，因此是谎言，对不对？因为他的意图就是要欺骗人。这是同往也是罪恶常见的途径。实际上恐惧即是罪恶的结果，也是引发罪恶的催化剂。恐惧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催化剂。如果你记得在堕落之后，亚当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词汇，他说我惧怕。在创世纪3:9-10，亚当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天主呼召亚当说，你在哪里？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因赤身做什么？我因赤身惧怕，就隐藏起来了。亚当听到天主在园中叫他来，恐惧是他躲避天主，恐惧因罪而产生，也因为发生了，就进一步的犯罪。好，所以恐惧是来自罪，但是也是激发引起更多的罪，这就是恐惧的作用。好，彼得前书5:8，我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狮子为什么要咆哮呢？咆哮是为了恐吓，是吧？是他要猎的物麻痹，对不对？一旦他害怕恐惧，这个狮子就可以把它吞噬了嘛。我们常常因为恐惧而陷入罪恶，对不对？并被这个捆在其中。有人会这么说，如果我跟随天主，我做他的事情，我会失去这个那个，这是什么恐惧？牧师，如果我改变我这个习惯，可能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恐惧。如果我改变我这样的关系，我可能会失去爱我的人。如果我不作弊，我可能考砸了，无法被录取。这个都是什么？恐惧，害怕。恐惧引导我们走向罪恶，并将我们捆绑在其中，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亚伯拉罕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害怕。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你生活的恶习，你必须胜过恐惧。第十个啊，认自己的罪。你需要认自己的罪。在创世纪20:11，这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好例子。他说他也实在是我的妹，他与我同父异母，在他说做了我的妻。在亚伯拉罕回答亚比米勒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以借口的，找借口的心回答他，确实是我的妹妹，我没说错呀。亚伯拉罕说的是真的吗？其实是的，一部分是真的，但它仍然是一种谎言。但我要大家意识到的事情就是，他有机会认自己的错误，他还是在给自己借口。亚伯拉罕试图通过解释他的罪脱去罪责。好，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并没有真正的骗你了，你别生我的气。天主告诉我们怎么样？天主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得到罪的这个赦免，首先需要接受罪责，认自己的罪。认呢，在圣经中他表示与神与人的思想同一。所以比如说当他说认罪的时候，他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我们接受天主关于这个罪的判定和想法。当天主说这是恶的，认这个罪就说，天主，这是恶的，我错了。这就是认罪。这种反应只会阻碍亚伯拉罕真正获得自由。可悲的是，我们在创世纪26也看到他儿子犯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已经看过了。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他没有真的去悔罪，而且在家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吧？这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也是无法摆脱罪恶的主要原因嘛。他会为自己的罪、自己的行为辩护吗？他们说，哎呀，我这个没你想的那么糟糕啊，还好还好。每一个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或者会说，这是我的个性，我没办法。这个就比较麻烦。他们不断地辩解自己的行为，他们未曾意识到他们罪有多大的迫害力。是也是他们无法真正的去悔改，摆脱此罪。这个比较麻烦。对于天主来说，所有的罪恶都是可怕可憎的。罪是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罪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哦，这只是一个小罪。天主在说，我儿子因为你小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身体的苦，受灵魂的痛苦。我们必须像天主一样对待我们的罪恶，才能真正的得到赦免，并得脱于这个习惯性的罪恶。11，我们不应将责任托给他人啊，我们不要把责任托给别人。好，13，这个刚才与人罪有一定关系，但你是13就是，当天主使我离开夫家的时候，我对他说，谁说？妻子说，后来无论到什么地方，求你称我为兄。这样他说，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另一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关于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的这样的解释，是他责怪谁？ 你不仔细看，你也不一定能看到天主。他责怪天主，你注意他说什么？天主使我离开我父家，天主使我出来这种没有安全的这种地方，使我面临这样的诱惑，我不得不告诉我媳妇儿这样称呼我。实际上亚伯拉罕意思是天主让我陷入困境，我离开我父家，我必须保护我家人，所以这是我撒谎的主要缘由。对于那些困在习惯性罪恶中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他们会说这是天主做的。你要不相信，你就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常见的事情。亚当说，你所赐我的女人将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便吃了。你注意，他怪的不是夏娃，他怪的是天主，这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天主，你不把我放在这个环境，你不加给我力量，哎呀，你不做这个，你不做那个，所以我这样。你别把责任推给别人，你要小心责怪天主或者其他人。人被捆在这种习惯性的罪恶中，就是因为他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并不意识到自己的罪责、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好，这个就比较有趣。最后一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不好意思，快九点了。第十二步是全心全意透露天主的旨意，做他的事情。20:17-18，亚伯拉罕祷告天主，天主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他的重病使他们能生育。主曾因亚伯拉罕妻撒拉的缘故，便是亚比米勒家中妇人不能怀孕生产。当天主指责亚比米勒夺去了亚伯拉罕妻子的这个事情，他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亚比米勒说，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对不对？他可以为你家祷告，并且得医治。当天主使亚伯拉罕从这种罪出来，或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怎么让他恢复？他叫他替天主说话，为天主做事，这个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给亚比米勒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完全出于天主的恩典。天主在说，我要使用有罪的人做我的旨意。好，但是他叫亚伯拉罕继续做他本来应该在做的事情，也就是为天主做见证，对吧？这个很重要。在我们陷入罪中时，往往会失去我们会失去对周围世界的这个见证了，对不对？我们不会有动力去给人传福音，我们不会开口给人说天主的事情，我们不会认真的参加聚会，我们不会认真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它会成为一种阻碍，阻挡我们的。我相信，如果亚伯拉罕他去基拉的目的是为了给亚比米勒做见证，他不会犯这种罪。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从我们习惯性的罪恶出来，我们需要全心全意的去服侍天主和做他的事情。一个很好阻让罪恶的方法，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到天主的服侍中，他的事情中。如果亚伯拉罕是有这样的心去基拉的，不会出现这个事。如果他的目的是基拉的人有很多没有听过耶和华的，我去给他们做见证，是吧？就不会出现这个事情。注意以弗所，我们看两个经文，我们就结束了。以弗所5:15-17，你们行事应当谨慎，如同明白的人，不想 愚昧人。十六节，因为今时候有患难，需要爱惜光阴，故此不要做无知的人，应当明白主的旨意。不做愚昧人，做明白的人，是表现在于行天主的旨意。好，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一节，大卫的大罪，我们都知道大卫犯了罪，抢了人的老婆，心奸淫了，并把她丈夫给杀了。为什么？因为大卫应该上战场的时候，他没去。你可以看看像教文，今天没时间看。该上战场的时候，该带领率领以色列军队的时候，他留在王宫，并没有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明白，实际上维持好的品行也在于我们全心全意的去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最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应当坚固，不要摇动。后面说什么？他说：“殷勤多做主工，维持稳定的属灵生命，在于多做主工，俯视主。”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你说，牧师，你说的对，我有一些事情，我最近可能也是反反复复的在我生命中出现。那实际上，简单从这十二个步骤，一个一个的来，其实能完全除掉习惯性的罪恶。